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二十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应该时常自我革新。天主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来到世上，向贫穷人传报喜讯，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，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。这些讯息是在现世生活中是不容易明白的现象。俘虏怎么获得释放？盲者如何看得见？又怎么样让受压迫的人得到自由？但是基督做到了，他是信德的创造者和完成者，他与天父的旨意合作，忍受了各种苦难，而今得到了永远的福乐。我们是基督的追随者，也要学习基督做天主喜悦的事，摆脱个人的私心，拿掉阻碍我们与主接近的事物。现在我们向天主认罪，承认我们在私言行为上对人对己不好的地方，请求天主宽恕我们的过犯，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，常常自我革新，走在追求永生幸福的道路上。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。 天主，你为所爱的人准备了奇妙的真福，求你将圣爱之火倾注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爱你在万有之上，以获得远胜我们所想望的恩许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先知是天主特选的人，为的是向人民宣告天主的旨意，使人民了解天主对他们的计划，但是在过程中常会受到一些磨难。今天的读经一就是描述耶勒米亚先知忠言劝诫当时的国王，却被人丢在满是污泥的水池里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8章4到6节，8到10节。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8章4到6节。众首长就对君王说，请将这人处死，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使遗留在城里的战士和全体人民丧志的话，实在这人谋求的不是人民的福利，而是人民的灾祸。基德克亚王答说，看他已经在你们手中，君王不能反对你们。他们便将耶勒米亚丢在王子马尔基亚在监狱庭院里的蓄水池内，用绳将他放下去，池内没有水，只是污泥，耶勒米亚就陷在污泥里。8到10节，厄贝德莫勒克就从王宫出来禀告君王说，我主君王，这些人对先知耶勒米亚做的事实在毒辣，他们竟将他丢在蓄水池里，在那里他必要饿死，因为城中没有粮食了。王便命故事人厄贝德莫勒克说，你立即带三个人去将耶勒米亚先知趁他还没有死从蓄水池里拉出来。
快来扶助我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劝诫信友们要以坚忍的心跑完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，因为基督是我们学习的模范，他会赏赐所需要的恩宠，使跟随基督的人在信仰的道路上前进。只要基督徒发奋努力，在生活中追求天主的义德，那么一切的努力在主内是不会落空的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至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。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。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，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，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，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。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。你们要常想，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们这样的叛逆，是怕你们灰心丧志。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。
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基督强烈地表达出基督徒信仰的价值不同于世俗的价值，并且在追随基督的道路上必须坚持到底。因此耶稣说，我来不是给地上送和平，而是送分裂。所以基督徒要铲除一切跟随基督的障碍，时常自我革新，追随基督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。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。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，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。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？不，我告诉你们，而是来送分裂。因为从今以后，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，三个反对两个，两个反对三个，他们将要分裂。父亲反对儿子，儿子反对父亲，母亲反对女儿，女儿反对母亲，婆母反对儿媳，儿媳反对婆母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。
在今天，整个普世教会有一个大节庆，那就是圣母升天节。圣母升天节是圣母诸多节庆当中最大的庆节，因为她整个生命参与了耶稣的救世工程，也分享她征服罪恶与死亡胜利的成果。所以教宗比喻十二世应天下信众的请求，在1950年11月1日隆重宣布圣母灵魂肉身一同升天为当信的教义，是天主启示的真理。他在通谕当中说，我们宣布公告和确定天主的无玷圣母足是童贞玛利亚，当他在世生活告终时，连同灵魂肉身升天享福，为信德道理，并钦定8月15日为圣母升天节。所以今天的弥撒强调圣母在天上的荣耀，祈祷经当中也特别指出圣母她蒙受特殊的恩宠，是灵魂和肉身都光荣地升天。在这个日子里， 我们一起来反省，圣母升天带给我们人类什么样的醒思？圣母的议题在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教义当中，好像成为一个跨越不过的鸿沟。这为我们天主教徒来说，又要怎么样来面对？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在圣经的记载中，有关圣母的资料有哪些？事实上是不多的，但都颇为经典，如圣母领报，天使向玛利亚报喜，圣母访亲，就是拜访他的表姐伊莎布尔，耶稣诞生，生在马槽里，逃往埃及，献主于圣殿，耶稣12岁的讲道，这时候圣母的寻找，迦纳的婚宴，变水为酒，好像在这些记载之后，就跳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下。耶稣的死亡，最后出现在等候圣神降临的时候，又有圣母的影子。在等候圣神降临时，他与门徒们同心合意的祈祷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有关圣母的记载是非常少的，而且在这些记载当中，没有看到任何一丝有圣母表现的不妥当的地方，或是他越俎代庖的事宜出现，反倒是我们看到了一位如何顺服天主安排的虔诚虔信的女子。当时的她跟一般的以色列子民一样，日夜期待着救主的将来，她也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被天主所拣选，将要代表全人类来成为天主救赎工程的合作者。也因着他在自由意志之下所做的合作决定，让今天的我们也享受到 那来自于天主所应许的救赎。为此，我们不该恭敬他吗？他冒着被乱石砸死，以及逃往埃及会出现的种种危险，顺服了天主的安排，并勇于承担他，难道我们不该对他表示感恩吗？今天若要说有哪一位受造物跟天主最亲近，我想非圣母莫属。又有哪一位受造物最爱及最了解天主的，我想还是非圣母莫属。又哪一位受造物曾以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天主？答案还是圣母。再则，在有限的生命当中，有哪一位受造物真正的为天主经历过心如刀割般的痛苦及哀伤的？是圣母。最后，人类历史当中有谁能说自己对天主的忠心、对天主的爱、对天主的信心与盼望能超越圣母的？我想没有人敢。圣母所扮演的角色，圣母所给我们带来的模范，无人能及。可是我们有时可以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、神父、修女、牧师、传道员或是虔诚的基督徒歌功颂德，却为那代表全人类接受天主救恩并成为救恩的合作者圣母 绝口不提。圣或以极尽污蔑的质疑口吻来抹灭圣母的功劳与角色，那样适宜吗？圣母当然不会自己夸自己，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却在圣母身上学习到如何亲近爱慕耶稣，并成为他在这人世需要救恩的时代里的合作者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不论是天主教，不论是基督教，只要跟耶稣有关的，都应该好好的在思考圣母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这个信仰当中，他的地位，他所扮演的角色，他的确值得我们赞扬与效法。天主让他升天，是因为他的顺服，他因为顺服而蒙福，是天主赏赐的恩典。圣母她以人的身份为我们做了模范，她要我们也加油，在这信仰上坚定不移。圣母有太多的事宜值得我们去学习与效法。在这里，若有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也在听这个广播，我们一起来勉励，我们重新来认识圣母。天主教不是拜圣母，天主教是恭敬圣母，因为他值得我们恭敬。至于圣母会不会显奇迹，会不会显现，那是天主的问题，不是人让他显现，不是人让他显奇迹，是天主给了他这样子的能力。难道我们要去限制天主？难道我们要跟一般的民间信仰一样，指责自己的神明，告诉他你要依听我的，你要照我所说的去做，那才是好神明。天主有他的全能，天主有他做每一件事情的理由，那绝不对，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类能想得通的。还是那一句，因顺服而蒙福，顺服天主所有的安排，天主给的我们都要，天主要的我们也都给，这就是圣母的精神。我们彼此勉励，来看到圣母对整个基督教会所带来的影响，他让我们看到希望，复活的希望。他是以人，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但是天主赏赐了他这样子的特恩，这就是给我们希望。我们一起来求圣母特别为我们转达，甚至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做出最好的祈祷来献给耶稣。就凭圣母这一辈子陪伴耶稣，相信他一定知道什么是耶稣最喜欢的。透过圣母，借由圣母的帮助， 让我们活在天主爱的氛围内，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做出一些对让耶稣难过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一起在庆祝这个节日当中，让天主，请求天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，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以圣母为我们的榜样，将自己完全奉献在天主台前，顺服于天主。我们也期盼将来我们也能够蒙受天主多多的加福。
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基督徒应时常自我革新。革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把旧有的沉重的负担丢弃，把基督爱的诫命放在心上，每一天看看圣经，听天父对我们说的话，也用一点时间和天父祈祷，说说话，谈谈心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看看自己与天主与基督的关系是不是更亲近了一些。我们相信仁慈的天父很愿意我们接近他，和他谈心祈祷。在我们为自己信仰生活祈祷的时候，请主内的兄弟姐妹也为中国的教会祈祷，求天父怜悯，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认识基督的福音，天国的喜讯，让福音的精神传扬在中国人的土地上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白夜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神手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房。